听个没吧？哎 ，OK。拿走了。啊，我发电的 ，OK。好，这个。圣洁圣殿这个圣经故事你们都很熟的了是吗？啊，但是你们晓得是有两句圣洁圣殿吗？啊，有没有？应该晓得是吧？要是不晓得，今天我就要告诉你啊，是有两句的啊。刚刚你们刚念那个呢是第一句啊，约翰福音的啊。那好了，还有第二段啊。因为他的动作啊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就留到下面讲的时候才再念了。但是第一句圣殿的背景呢，你们已经大概都已经晓得了啊。我为什么今天要选这个题目了哈？因为把握时机又6月9号就要开办了哈，当希望你们来报名哈。所以今天我在粤语堂呢，已经把这个整个圣经关于神的。他的心意，他的使命，这个脉络哈，用好书成章的这个架构把它讲出来。实际上呢，我们看圣经呢，要是没有抓这个主线呢，圣经很多事情相关的呢，我们都会忽略。现在呢，同样，耶稣基督等于是做了一台戏，给当时的人看，也透过时空，今天。跟我们说话，他两次清洁圣殿呢，差不多动作是同一，但是含义是不同的，也是有关他的整全的大使命的。当圣殿你们有没有去过？你们去过一定看不到这个，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啊，中间那个至圣所了哈、已经变成这个Doomed Block 啊，这个清真寺了啊。现在来只有库藏，应该是对这边库藏私藏啊。但是这个圣殿呢，是谁做这个设计师的啊？完全是神，他把怎么样啊？包括以前会幕了哈、啊，会幕到后来这个 temple 啊，这个圣殿啊，也是神设计的规格啊，怎么样哈、啊？它的作用也是神去命定的，所以你们看到这个中间这个是圣所啊，然后有个至圣所啊，然后这个很大一块地方呢，它是叫外邦人院啊，就是这个圣殿本来是预备有地方让万国万民外邦人也来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得到福气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就是在里面了，这个以色列院啊，那再分南院女院这样哈、啊。这个因为这个图啊啊，可能是不太成比例，应该是这个外邦人院是很大的啊，然后周边就是那个长廊，也是所罗门廊，等于当时的神学院，耶稣基督啊就讲话啦。开办了都是在所罗门廊，这个廊的这个回应呢，刚好呢让他不用麦克风呢讲话都谁都听得到啊，所以等于是当时教学的都是在所罗门廊啊，所以这个当这个圣殿是经过所罗门，然后后来就被这个巴比伦把它毁了啊，后来所罗巴伯回去重建。但重建呢，因为不能专心，很多干扰，所以也建得不太好。然后到耶稣时代呢，等于是第三个版的这个圣殿，整体结构是没有变的，只是这个装潢啊，这个系列把它美化而已啦，金碧辉煌，但是这个设计的它没有改，因为这个是不许改了啊，因为是神这样的设计的是有他的心意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模型吧，啊，刚刚那个图哈、啊，因为的确呢，现在以色列人呢、啊，他们一心希望找到时机重建圣殿，所以 什么东西都预备好的了啊，在等神的旨意到啊，那个清真寺被炸毁，他们就再见的了啊。但是总归你看到这里就是这个至圣所了啊。但是耶稣称洁圣殿呢，就是在外面这个外邦人院啊，这个你们要首先要了解。好了，这里很首先给大家一个比较啊，两次圣殿圣殿呢不同时间，一个那基本上耶稣这三年半的侍奉啊，所以大概是这第一个逾越节跟到他被钉十字架啊那个逾越节中间，他有没有去上耶路撒冷呢？圣经没有明显记住，有些人他说他还是有去，但是很低调的啊，因为他的侍奉，他的工厂主要在北边，面对万族万民的地方，耶路撒冷呢就变成一个紫禁城一样，外邦人不敢来的，就根本是不敢来，不是没有人来，就不敢来啊！你看他们根本是外邦人来不接的，他不与他们没有交往的，他不去他家，他也不会接待外邦人啊！这根本就是从来第一次去这个圣殿圣殿，到最后一次其实都是没有外邦人敢去的啊！但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两个动作啦哈？所以我们你看到了，背景是时间不同，行动啦都差不多。你要是比较啊，第一次他要把牛羊都赶了，第二次就没有提到牛羊啊，那可能是第一次的有人学乖了，哎呀，就牛羊不要赶牛羊了，比较要拿走牛羊比较麻烦，这个雀鸟呢把它挪开了，所以后第一次只有鸽子啊这些东西，但他们还是在这里去兑换银钱了哈。那么耶稣发怒的原因呢？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基督徒啦都不太了解，一般都是我们以为啊，在这个圣洁的圣殿安安静静的地方敬拜神，你把它弄得肮脏啊吵殖啊，吵闹啊，啊，所以耶稣应该是不高兴这个吧，但是实际上不是了，啊，他发怒的原因都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依据哈。第一次他说你将殿当作买卖的地方，第二次他说你成为贼货了，当时不同意依据了哈，所以他行动是一样的，但是他要带出的信息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要是我们没有对神基本的他要做的计划，他的使命，要是没有很清楚这个了解啦，我们当然也不能了解它里面的含义了啊。所以把握时机呢就帮我了，把这个以前我从来没有以为是有相关的事，现在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了啊。以前我曾经一度说哎呀，可能是现在圣经呢就编辑了啊，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你看明白他发怒啊的原因，他要带出的信息是不同的啊，不光是他是当时讲的话，他后续还有一些行动来去加强啊他要带出的信息啊，所以是什么所以我们肯定这是两支不同的行动，而要带出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以及今天的我们呢有个很重要的信息。好，这个图有牛羊啊什么的啊。好，我们看它里面在念我们刚刚念过的圣经部分，就是第一次了，约翰福音的啊，要对卖个体的说，我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啊，就是刚讲了啊 ，Don't make it a market 啊。 这样一句话呢，就引起门徒记得旧约的圣经诗篇六十九篇九节有一个类似的话所以后来这个约翰的门徒了就是用这个来猜想耶稣基督讲这个话他发出的原因第一次你把它变成史实这个圣殿本来是一般人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肖像所以耶稣基督发怒说你把它变成一个 market 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所以我们甚至把这个原因呢把它也归纳到第二次都大概是一样了有什么其他原因啦但是圣灵感动这些当时门徒了这个约翰福音他就说这个好像在旧约诗篇69篇九节有类似的一个描述他就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中文翻译呢就让我们这看到不具完全的意思你光去看这句呢你只是觉得总归有耶稣的或者有一个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但是英文呢 Seal for your house will consume me consume 是什么意思把你灭掉了把你杀了消化了所以这句话呢实际上呢这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他根本就好像一个殿他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好像一个殿实际上神的灵在这个至圣所就是殿的核心部分了嘛所以呢他里只是预表了我这个殿本来是借机了就是为你们牺牲的好像刚刚我们圣餐身体剥开就是 consume 我是来是被杀的被销毁的目的就是透过我的死来去成就这个救恩也是神我们在保罗时期他两个计划一个国度计划一个救赎计划所以要是我们这个还不清楚他现在是预表他将会身体将会被销毁为我们牺牲了诗篇那这个诗篇69篇九节诗人的大会他犯罪就是叹废的一些跟神的这个祷告但是神他是透过圣灵去感动他让他预表就好像耶稣基督他来不是一个君王而是一个奴仆这个 servant king 而且为我们死的这个诗篇69篇第几句就是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就是刚 consume 了难道一般人来讲呢在欧洲很多地方就是把这个诗篇69篇第九节呢就正确的解读基督会为我们死了所以你看这个玛利亚把耶稣抱在怀里就耶稣死了所以这个是他预表他会为我们死的然后要是不够清楚了这个诗篇结尾了他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会被钉十字架他们拿虎胆给我当食物我嗑了他们拿醋给我嗑食耶稣基督十家吃盐吗最后讲七话其中有一个也回应这个我喝了就是要应验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当然钉十字架本来就是要你不好马上死请得越久越好让你不得好死而且在你要求生不能求死不能的情况呢还要受很大的羞辱这个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了要吃这个醋让他保持清醒 当老马兵丁要他死的时候，才让他死，不要太早就死啊。所以这些通通配合起来呢，就我们就明白了哈，他这个电是指他自己啊，所以后来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就问他，哇，你刚出道一个无名小卒啊，然后你来这里这么大阵仗的是清理圣殿啊，你有什么本领啊，你还有什么神职可以给我们做了啊，所以这种这个对话啊，所以他这个对话呢，我们更加了解了他现在讲了啊，这个殿就是预表他自己啊。犹太人问他，你制作这些事会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太会这殿，我三天内要再建立起来啊。所以这三天实际上就是他死后三天复活了啊。当犹太人当时不明白的话，哎呀，这个殿46年才做成的啊，实际上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呢，他还没有完成，他一直在加建呢，就是叙利王啊，但是就是46年，就是叙利王再会的时候呢，把这个所罗巴伯这个殿呢，不断的装修啊，所以他们都不明白了，我们这个殿要这么多时间啊，才经营到现在这样的美轮美奂的这个样貌，你说三天拆了三天就可以建立起来吗？当这个就是门徒当时也不明白，只是后来他们想起了就明白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以他这个身体作为这个殿啊，他将会为代替我们死，所以这个殿呢就被 consume 了啊，就被销毁了啊，所以不是心情的心焦，而是真的啊，他会被钉十字架啊，死，但是三天复活啊。所以这里强调了哈，他要来实际上要做的事情，要是念过把握时机的人就国度施工、救赎施工啊，就是透过钉十字架啦，第一打败这个撒旦的权柄啊，让这被亏损的这个国度啦重新透过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新的人类，他复活了就变成新的一个国度。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就要加入的国度了啊，那个新的国度呢就以它为元首啊。那么这个国度就是这个救赎之机呢，就是透过钉十字架的来执行啊，让这个救赎跟国度计划呢能够被开动，就是开动，因为国度计划跟救赎计划呢，在耶稣钉十字架前呢还没有完成的，十字架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重新得到天国国民的身份，与神和好。但是要是你们晓得这个圣经里面救赎观呢，三重救赎的这个哥林多后书1章10节，过去救你，现在救你，将来还救你所以我们只是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信主教的生命呢要被变改的要日日的更新的而且这个更新是有目的的，不是光是为更新而更新，而是要负责去参与神的使命的但是总归他第一期呢只是强调透过这个清洁圣殿呢差不多第一次点出他来降生成为人呢，目的就要为我们死，以及呢这个他的身体好像一个殿被毁，那三天重新建立起来，就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可以参与的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殿了。所以当犹太人当时还是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啦，这只是一个礼仪而已啦就没有灵异上没有了解，原来耶稣基督只是个殿，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做这些无关的事 啊，这个就是违背了他的血祭他的意思了啊。那这个就是神在我们人犯罪之后就定了一个双重计划。这个你们要是没有上过保护时期，你们不晓得，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插进来哈。啊，在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啊，然后神对邪对亚当夏娃啊有一个判决啊，这个三章十五节啊，他你跟女人的后裔要世世为仇，这个上半部哈，然后呢，女人的后裔会伤你的头，这个是国度计划啊，你要伤他的脚跟，你就是这个魔鬼了哈、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他真的是死了啊，所以我撒旦的最厉害的武器呢，就是死权啊，我们都怕死的啊，他想死都不怕，真的死给我们看，人都认死了，但是他同样要让我们看到他是神复活的，所以这就打败死权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等于是说，他会给撒旦一个致命的一击，伤他头就是给他一个 KO 了啊，我们说打船就把他打败了啊。然后你要伤他的脚跟呢，就是说撒旦会耸动人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但只是说伤脚跟跟钉十字架有个关联啦、啊、当然有啦，神没有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先把这个预表出来了啊。钉十字架你们晓得是死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死啊，要是不钉脚，光是把你钉手挂在十字架上会发生什么事啊，啊你试试 把手这样 抬起来，你呼吸都不畅心了，真的挂起来你根本呼吸不了，因为横膈膜顶住了，五分钟就死了、啊、所以他设计到这个 要你钉你的脚，让你有支撑点可以撑起来 呼吸、啊、然后又不让 你昏迷、啊、用这些醋、啊、这样呢最长记录在14天还没有死的、啊、目的要这个过程里面让你受了羞辱，他真的钉十字架不是挂得很高的啊，等挂在树上，人经过都可以给你一个巴掌啊，啊吐口水啊这样哈、啊。所以这个要上那个脚跟，就预表这个十字架啊，为我们啊救赎而死啊，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啊，要处理我们人犯罪之后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然后怎么样透过这两个计划呢？去重新啊，把他的被亏损的国度啊拿回来，也把这些他爱的子民啊重新自愿的啊，透过一个机制了哈、啊，重新进入他的国度，然后在他爱的抚育里面成长。神呢？把他这个计划呢，就透过立约，告诉他的选民啊，因为当初亚当夏娃甚至到这个挪亚的时候，都是全世界只有一个民族嘛，但是后来这个洪水就让挪亚到巴比他，这些人又按捺不住了，又犯规了，要建这个巴比他，要与天比高。继续的归选神的荣耀，所以神觉得这个不行了，就把他口音辩论就变成一族一民变成万民了啊，所以即使就要让神这个他这个旷世的这个计划啦啊，这策略就改变了，就先选一个民族祝福他，让他晓得神使用这个祭制啊，献祭就是预表总归耶稣基督会成为一个祭牲啊，被献上为我们死了哈 啊，所以把这个神这个方法了哈 啊，就告诉人，他怎么样告诉呢？他透过立约啊，最初跟亚伯拉罕啊，后来到有12支派啦，在西乃山这个。 出埃及之后呢，在西乃山就大卫建立真的这个国家之后呢，就透过跟他们立约，这个约呢不是三个月，而是同一个月。这里直接举一个例啊，让你们不晓得的人可以知道，晓得念过保禧的人就晓得了。那他第一个月跟亚伯拉罕就说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使别人得福。这个是他的应许，给他三方面啊。成为大国，这个大国当然不光是后来甚至大会统一变成国家，那个还不是，就是而是今天我们耶稣基督复活掉了我们这个普世教会这个才是大国了哈。你的名为大啊，要你很出名，但出名不是为了你出名，而是让你的名让万族的看到你背后的神怎么样祝福你哈。让他们闻风丧胆呢、啊。最后来他们进迦南也是啊，很多人都哇，这个是神祝福的人啊，也不起啊，再跑了。所以这个呢，我们称为顶线祝福啊，就是神先又变成万族了嘛，他先拣选一族来祝福啊。但是他祝福他的这个条件就是你要把这个福去传出去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所以他这个约呢，就是顶线的约啊，这个第一个从跟亚伯拉罕立的。但是实际上以后他以撒、雅各每一代他都把这个约重新再讲一遍，尽管这个字眼稍微不同，你们回去看圣经就行的了啊。但后来到这个西乃山呢，他又另外立个约，但是都是不出这个顶线啊。所以神关注的就是他怎么样希望属于他的人按他的约把福气传出去，以致他两个计划呢能够的啊，当耶稣基督真的来启动这两个计划之后呢，我们能够与他同工啊。所以这个到第二次了，耶稣到第二次来，他基本上他做的是同样一样东西啊，只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些人是不是有没有做违规的事情啊？没有，他们做的都是合法的啊，就是犹太人的啊，因为他们这些祭牲啦，都不希望你从老远带来走到来的已经。不完美了，残值的了然后你在圣殿去奉献呢，也不可以用犹太的罗马人的钱啊，所以这就是合法的。他当中有没有谋取布利啊？圣经没有讲啊。但是耶稣不是关心这个啊。耶稣呢第二次他说你们把他成为贼窝了啊，又是这样。那上次是 market， 这一次你变成贼窝是什么意思呢？A den of robber， 就是你把它变成你们通通都就是这些在买卖的人嘛，就整个以色列民族了，都变成一个贼。 robber 就是抢，把一些东西抢了啊。他们抢了什么呢？他们 rob 了什么了啊？所以他第二次的时强调啊，你现在在这里摆卖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是外邦人院啊，The court of Gentile， 外邦人院外邦人院，我的血祭来做什么的？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都是这个万国的殿啊，根本神希望透过你这个选民把福音传开去，吸引来你做万国的祭司，带人来到得到福气。但是你竟然你的民族的你用你自己曲解神的外邦人不接啊，不洁净啊，我们是一个洁净的民族啊，所以我们就根本不跟外邦人联系了，你根本把他们拒绝了所以两句来讲根本不是因为他们占用的地方他们进不来，他们都不敢来啊。所以耶稣基督也不选择在耶路撒冷去开通的施工，他的施工中心在北面他加利利，但是他这个总归他在加利利海呢，西面北面有叙利亚，然后腓力基，然后东面是希腊的迪卡波里西南面也有这个撒玛利亚 他到处都会接触这个外邦人的，而他带领他的门徒也本来要他们晓得啊，我不需要啊，去介意这个犹太人的禁忌，不服侍外邦人的啊，但是他们的门徒还都一直都没有领会，所以他根本是接着借题发挥的，我就说啊啊，这两句根本他们都没有改变。啊，都是照样在上面卖这些牛羊啊，不过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啊，实际上他们又你们有没有去过以色列啊？啊，他根本是在这个圣殿，是这个一个等于一个城啊，他的城角呢是有个村，有个 market， 有个 market 的啊，但是大节的时候呢，很多犹太人都得来了。就是应接不暇，就是他们就 overflow， 就跑到上面都做这买卖了啊，所以绝对不是地方不够外邦人进来，而是他们心态上已经拒绝了这个外邦人啊。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你根本就把我的设计啊弄垮了啊！我要接待外邦人地方，你把这个地方的用途改变。”你等于你们抢夺了这个外邦人得到福音的权利，所以这个他们成为 robber 贼，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两次这个圣殿上殿了啊，同一行动不同的信息啊。第一个，他与他复活的身体为殿啊，所以这个是强调他是透过他的钉十字架来成就这个国度跟救赎计划啊。然后第二期呢，他就当我这个救赎这个机制已经启动了啊，你们就可以开始了，你们就要帮我宣传了啊。以前是预表的，现在是真的了，我这个救赎的机制已经发动了啊！你们就要承受你们的业，你们蒙福，但是要透过你们把福气让外邦人拿到，但是你们没有这样做啊！所以有关联的，第一个是救赎的机制，第一个呢是一个宣讲，所以一个救赎一个宣教啊，所以第二个是讲他们没有把福音传出去啊，他们底线就服。拒绝的去传给外邦人，等同你把他们这个权利剥夺了，所以他们就变成贼了，啊，所以也是回应的，就等于说，第一个呢，他强调顶先就服，我已经祝福你了，啊，我使得我我成为犹太人啊，但是我是万民的弥赛亚，但是总归，啊，我透过这个十字架已经把。祝福一个民族，这个方法呢已经做好了哈、啊。你被祝福掉了，你就应该把它传开去哈、啊。这就是这个他关心，你也没有传出去啊。所以呢，我们学习的圣殿不光是一个敬拜的建筑物啊，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神的。啊，去成就他旷世的这个国度救赎计划的一个预表啊，以及呢他的荣耀的国度呢可以被恢复啊，我们属他的人呢也可以透过我们完成这个月呢把这个国度计划跟救赎计划呢一起进行到底。所以最后呢，给大家的挑战啊，我们今天教会是一个殿啊，对，但最终我们本身也是一个殿，我们的圣灵的殿，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啊。殿在神心中永远有外邦人院这个地方，那我们自己的殿有没有外邦人的地方呢？啊，跨文化是很大难度的事情的哈啊，但是神就要我们要跨这些障碍啊，把底线福音传开去啊，跨障碍是很难做的，所以是他的使命，我们只是被他使用而已啊，而参与的过程呢也 也不光是为了把福音传下去，更重要是让我们能够逾越我们这个心理障碍，也靠主了经历神的大能以及我们那个成长啊。所以参与使命啊，神不光是去在意我们帮他做，实际上在历史上人一般都是不情愿的，犹太人是最失败的啊，到啊旧约新约啊，但是神永远有两手准备啊。所以我今天讲的好事成双的神啊，你不做他还是会做的啊，但是是指我们失落了这个参与使命过程里面依靠神，以及我们生命能够被调教，能够去成长啊。所以今天留给大家的一个挑战是，看看你们回去看看你的店，圣灵店的图纸啊，你有没有这个外邦人院？有了，有多大多小啊？同样，教会也是这样啊。那我最后只是一个很快的一个，最近你们都晓得了啊，把握时就是一个理念啊。但是要是你念完就完全没有在生活中去应用了，那你对你的帮助就等于零的，不是等于真的是零哈 啊所以变成我找到这个 A 模式哈，那个精灵宣教啊，这不是要你们永远是把这个变成你们的因为所有跨文化的这个福音啦，都是神呼召啊，但是只是给你一个体验而已啦啊，在体验过后呢，我们还是要等候啊。那同文化福音就是义无反顾的啊，你们应该把握任何时机去传的了啊，跨文化的啦，在今天最新的这个宣教的面貌，所有这些没有听福音的人都来到我们家门口了啊，所以今天根本更加是一个最佳的时机恢复，凡信徒界至师人人都可以宣教，人人都可以参与。但怎么参与？这个你要跟神聊一聊，当你发现哦，这个、可以做了，你啊。所以我最近发现另外 Operation 513 的 Matthew 5 chapter 5 33 哈，总归他以这个我们要做城里边的灯台呀、啊，这样哈啊。有个街头步道哈，我发现就是因为以前有一个把握时机的学员啊，他大概两三年前参加了哈，所以让他变成生活化的啊，他去到哪里都已经帮他能够克服这个哎呀，去派传单传福音啊，要去看人家的反应了，你这很难有这个动力的，通常都拒绝的哈啊。但是当你真的为主而做了啊，你这个动力就慢慢了。我到开把握时机班的时候，我会再多分享。这里我就说，这里他们也在黄金海岸有一个福音点呢、啊。我呢现在再去在那边这个我这个车站这个行人天桥吧，两边。我们就在那边，逢礼拜四两点到五点这样啊，派单这样啊，你只要你敢去啊，神就可以你那当我们就尽量有好的装备了哈、啊，我念过善福，但是你心是最要紧的啊，我可以把福音很短时间，有些人接受，有些不接受，有些拿福音单张就走了，有些不拿单张，大部分不拿单张，也有机会让我可以跟摩门啊、回教人啊，因为他们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很友善的，你可以啊让他们在一个友好的情况下把最基要的东西去告诉他啊，所以这个很值得。一个途径，让我们的每个人自己的外邦人院能够被开发起来啊，在里面啊，让更多外邦人可以借着我们啊，能够得到这个福音。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挑战，也是我的期盼呐、啊。好，我们低头祷告。啊，这一组啊，今天母亲节啊，我们都感谢母亲养育之恩啊。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是救赎的恩典呢、更是属世不尽所以从圣灵 让弟兄姐妹都明白，啊，称得上殿啊，不是一个独立的啊单一的事故，而是耶稣基督有意识的啊，把他啊救赎我们的机制，建筑我们，以及我们能够好像圣殿一样有外邦人的空间，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我们每个成为神的选民的人都有这个责任，求主让这份使命感重新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点燃起来啊！但是还是靠主的力量，也一切的果效，有些荣耀归给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